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嘉宾呢，他不是在夜间跟我们聊天，而是在他的晨间，他是来自英国牛津的吴碧信。那么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碧信，
大家好，我住在牛津郊区，大概1958年生的哦。然后呢在台湾住了25、26年，就搬到曼谷区工作，然后2012年我就移到这个地方。我非常喜欢这里。
那么我跟碧信其实是在他在台湾的时候就认识的。那么他在台湾度过了学生时代，然后就离开台湾。那么我跟他又再取得联系，到现在能够直接见面交谈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所以碧信，你必然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对吧？
对，匆匆一转眼也就60多年过去了。
那么从台湾你出生到现在当然是60多年了，但是你离开台湾去到泰国，然后又到英国，这些转折都是在这60年之中怎么样的阶段发生了这些转折的？
主要是从15岁的时候，我对英文就很有兴趣，所以那时候就参加了电台的彭蒙会英语教室，就很努力的学英语，然后呢去考青年友好访问团，我第一次没考上，第二次呢去烫了一个爆炸型的黑人发型，人家也不爱，第三次才考上。可是在这个当中呢，我还是努力不断的学习英语，我早上5点半就起来，像现在的这个时间，读了一天读5个半钟头，连续读了5年，然后进了文化的舞蹈专修科，现在已经没有了啊，然后现在变成体育系舞蹈组，现在后来又变成了一个舞蹈的系，我就读了舞蹈专修科，那时候就认识我们的主持人，合唱团里头。之后呢，我读了那边的大学，就是属于体育系舞蹈组的。可是我一直都很喜欢英语，运气很好的是，我很喜欢音乐，所以我就把英语当做一个音乐来听，所以呢，尽量学习了它标准的发音。之后得到了一个工作，在曼谷的英国学校教书，教一些语文，教一些舞蹈。之后呢，孩子出生了，2个孩子出生了，现在孩子都已经好大了，34岁、36岁了，女儿都成家了。我1年半前当了外婆，很喜欢这个角色。2012年呢，就来到了英国因为英语已经学了几十年了，又加上在曼谷是一个英国学校，所以呢，英国的文化呢就已经学了大半了。我的儿子常说，妈妈就好像你插头插下去，就一切就已经接通了，这样子。
对，好像买了一个新电脑，上面所有的软体都已经具备了，你只要插上插头就万事亨通。
最主要是语文，我觉得有的语文就觉得如鱼得水，就不要在那边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好像是无字天书一样。所以我鼓励大家从今天开始，即使很简单还是可以成功。我来到这边呢，我最高兴的是我交了一位中国太太，一点英文都不会，我跟她讲我们学10句吧，把它背起来，然后呢他就由从那个基本10句开始，现在是7年之后了，他可以做一点简单的回电邮给他的 孩子去学校，我就觉得我鼓励大家，也就是以当初我十五岁的时候努力不断的学习英语，一定会成功，只要开始。
那么当然了，你学习英语很有心得，我想请问你在曼谷的时候是泰国了，你也讲泰文嘛，你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又有什么样子的经验，或者是说困难？
我当初学泰文是先从一本小册子，简单的好像是绘画早安啊你好啊什么的，可是泰文跟法文一样的，它有普通的市场人讲的话和同年龄讲的话，然后呢还有对长辈讲的话，像您你这样的，还有那个很哥们之间讲的话，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你如果没有学到这些的话，你常常就会贬低了自己或者是高举了自己，所以这些就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语文呢真的是要进入到其中才能够享受到快乐。那个阶段刚好有一个电视剧阿信连续剧，就是这个女人从
这是日本的这个连续剧是吧，
她把它翻译成泰文，我每天呢就跟踪这个剧，她会在报纸上先预告，我就拿了那个来学习划线查字典，然后呢学了大概的生字以后，晚上她就开始八点多半个钟头我就学习那个，学了四个月。当然我也去参加了一个语文班，都是这些台湾的太太们嫁到曼谷来，我们就学习了几个班，然后呢早上的课九点到十二点，中午休息一下，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就是一个小小的 Walkman， 然后呢我就下午去参加他们的录音室，就去不断的 repeat repeat 一直学习，就像那个鹦鹉在跟你学讲话一样，或者你学英语讲英语鹦鹉讲话，我那个大概读两三个钟头，我这样子也持续了一年多，我就去考他的同等鉴就是说你失学的话你可以去考一个同等学历，小学六年级。
你的泰文的程度
81分，
哇，泰文的程度已经到小学六年级了，
那个时候对
很厉害很厉害。
对，因为呢第一我喜欢独立，喜欢自由，我不喜欢我的先生送给我一个小小女佣跟着我，他怕我走丢了，停车停错了，比方说他有135你可以停这个路边，246可以停那个路边，你停错了就罚单了，他就找了一个小女佣跟着我，我不喜欢有人跟着我呀，所以我一定要努力学习。
所以你不只是学绘画，你要能够看懂路边的这些牌子说几点或者礼拜几，这些都要会认字。
他有很多个字母，然后还有不同的音标，我们中文啊四个，广东话有八个音，泰文有五个音，就那种小小的像豆芽菜的你必须要学会，然后它的字母跟那个印度这些都有关系的，就这样的对我们来讲真的我们是学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所以我们对那个有概念，可是对这个泰文完全没有概念，可是就是努力不断的学。我爸爸跟我讲过一句话，滴水可以穿石，只要努力，所以我就是不断的努力，人家可能学一个钟头我用三个钟头，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很天才的人，我是要不断努力苦练的人才会成功，所以我就是加倍用心，那就不睡懒觉，很早起来。
是滴水穿石，铁杵也能磨成绣花针，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是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得到，虽然这个道理是懂的。
我只能这样子咯，就当做自己不是有那么多天赋的人，可是努力吧。
那么你刚刚回到刚才你的这个去考访问团，青年什么什么访问团，那个
青年友好访问团，
对，这个访问团是要到各地去巡回演出的，所以不只是要会英文，还有一些才艺要表演，对吧？要在台上表演。
是，我跟你说一下，那时候就是说每一个大学它有一个广告公告， 只要有才艺可以音乐舞蹈乐器，当然是中国乐器比较吃香，唱歌舞台戏剧或者是书法，因为你是要去传扬东方文化中国文化，所以呢我们这些舞蹈系的人就吃香了。那有男有女，一个团里头有六个男孩八个女孩，我们那一团呢增加了一个男团，就是走南部的路线，然后访问了25州，可是考试非常的竞争。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我才专科二年级17岁，那时候呢英语就只会简单的几句而已，当然没考上。我还记得主考官是李宗贵博士，救国团，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得一个经验就不断的再继续学，然后呢磨练自己的语文能力绘画能力，当然也有考古题啦，可是呢就是一两年后我再去考，可是那时候大概21岁吧，第二次考21岁，去烫了一个这样非洲型的那种卷卷头，哇一进去的时候人家要像我们这种头发，你这种头发直直的
要有一点东方味道，
没考上，
不是非洲味道，
他就喜欢有一个模式模样，他觉得是这样子可以代表台湾。那我心想没关系，我把头发留长，留到差不多这个时候23岁，那时候已经大学3年级了，再去考，那一次考上了。
你说到大学，请问你可不可以看得出来我这个，
我知道我一下就看到了华冈的夜景啊
对，这看起来山在虚无缥缈间，这就是我跟毕信一起认识的时候那个地点，我们的学校在台湾台北阳明山上的华冈，那时候不叫做文化大学，现在是文化大学了，
现在扩建的不得了。
是的，那么你到了泰国以后还继续跳舞吗？这是你的才艺啊，或者是音乐方面的爱好也都没有放下吗？虽然你那么努力的学泰语泰文。
是，我很喜欢音乐和舞蹈，可是因为我们是普通家庭中等家庭，所以呢并不是有很多机会，等到比较有机会的时候呢，就是上了文化大学的时候，就是华冈的时候五年的读书，那个时候马友友来访问，他爸爸是音乐系的系主任，哇我就迷上了大提琴，然后呢就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同事他也算是朋友，他有一把大提琴，他借我一个月，我就自己在家里摸索了一下。那到了来到曼谷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呢就可以继续学了，我就买了一把大提琴，学了跟一个英国老师学了大提琴，可是我并不是标准音感的人，所以常常音会有点差。我两个孩子呢学了小提琴，儿子是有绝对音感，所以他常常会说妈妈我知道了我的音不准，哦这样子就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个学了大概10年，弹了第5级，我那段婚姻不成功，因为我的前夫每天晚上就开始喝酒，所以我就很勇敢的就提出分手，他说好孩子留下来吧，我说孩子你就要托给家里的佣人照顾还是跟我吧，我说跟我在国际学校里头，他可以免费的读书，他可以接触这种很多语文的环境，对他来讲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优厚的条件。他说可是你难再嫁人，我说我也不一定要再嫁人，而且真正嫁人的时候即使我没有小孩子来，我也可能已经过了那种生育的年龄，还是给我吧，你随时都可以再制造新的孩子，所以孩子就跟我一起。哇单亲妈妈是不容易的，可是好在我有这个工作，我家里就住得很近，然后呢早上就一起去上学了，他们学小提琴我学了大提琴，那时候也没有流行心理医生，可是每天我就坐在高凳子上拉我的大提琴，音阶啊小调大调啊爬音啊练习，我就跟大提琴诉说心里的不快乐，当然不是容易单亲妈妈尤其在亚洲，可是那个日子也就过来了，孩子蛮乖的，我跟孩子讲妈妈下班回来要给妈妈一个大 半个钟头的小睡时间，所以妈妈的身体会比较好，晚上可以做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吃。如果那半个钟头你们在打架吵闹，我就得起来，妈妈的命可能就会短一点，那你们可能就会住到孤儿院去了。所以那时候我也有一点点恐吓他们，其实是不对的，可是我跟他们讲道理，他们从来也没有就是打闹或者是吵让我不能够睡午觉。那段日子我觉得很辛苦，可是也过来了。
其实我在想，如果你跟他们说你们吵闹我就没有精力去做好吃的东西，说不定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很严重的一个后果。
是，而且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亲，那时候他们常常轮班从台湾来，家里有一个长辈总是好的。虽然我有请来的不是外佣了，就是泰国的这个当地的帮佣，可是到底是帮佣，知识水平上不像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所以我的母亲有的时候会来住五个月又二十天，我爸爸也会轮流来就照顾，起码家里有个长辈。那一段日子孩子也很乖，他们跟我一起上课，我们同样一个学校，他们从幼稚园开始上起啊，一直读到高中，然后呢后来就去澳洲读了大学。18岁以后就我不太操心他们了，我就跟他讲说我给他们一张提现金的卡，15岁的时候给他们一个人一张，我说里头有5000块泰国钱，你第一天把它用了，剩下29天没钱哦，你要自己分着用。他们也就养成了那个习惯，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到现在他们的理财能力还比我好。
他们的基础打得好了，赢在起跑点，所以你如果不会理财的话可能要去问一下你的父母，虽然他们是你的最大的后盾，但是在你小的时候如果没有教你理财的话，你理财能力就不如你从小教出来的子女的理财能力，你觉得我这个逻辑通不通？
哎，我的两个孩子我就觉得他们我的骄傲。我的儿子呢工作了很多，所以他省了一笔钱，他就去考了这个法国的一个商学院，可是在新加坡有一个分校20多年了。他那时候已经工作了，他就晚上把自己加强考取了那个资格，省了一笔钱，大概省了5-600万的台币吧。工作
5-600万的台币，就是说你又现在又不是用泰国钱了，用台币来算。
其实我这样跟你讲啊，他那个钱是差不了多少。
好，
就
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来算这个钱的问题。我们休息一下，接着来。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人在英国牛津的吴碧信。 毕竟跟雅秋呢是在大学时候就认识了，那个大学呢就是现在我的背景，这个大学是在半山腰，比半山腰似乎还高一点，所以经常是云雾缭绕，山在虚无缥缈间。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共同做一点回忆，就是当年。但是呢，在我们谈话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谈的是毕姓的人生故事。那在第一段节目结束的时候呢，他正谈到他的儿子在念书的时候省下了多少钱，但是因为他是在泰国，那么我们从小又是用台湾的新台币，我住在美国当然是用美金，现在毕姓住在英国又是用英镑，所以这些钱的换算呢，这也是与时俱进，一直在有所变化。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是40块台币才是一块美金，
对的，
好像是2块台币是一块的泰国的钱，叫做
泰铢，
是泰铢啊哈。那么当时大概是怎么样的汇率呢？
哎呀，我真的都不太知道了，我都不太清楚了。可是我的儿子就省下来了去读商学院一年左右的学费，他跟我讲有五个课程。其中有一个课程要到枫丹白露去，他其实也是爱玩的，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会读书会爱玩会工作才是对的。他把那个学期呢留在暑假的时候，就是四五月六月天气比较好，他说其他的呢就在新加坡的校园校区读完，最后一学期在那边读又可以玩一玩那个附近的，可是那个气候又很好，所以他读完了那个课，其实他跟我讲，妈妈，这个课就是人脉的课，也有人脉，所以这笔钱呢就是你买了人脉。我说对的，我了解。
那这笔钱并没有花的特别多啊，所以是很划得来的。
是，后来呢这几年他也跟他这些同学们一些交流啊，去旅游啊，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朋友。前一阵子到了斯里兰卡，他给我的照片，同学就是他的商学院同学住的房子，真的是古色古香，还有直升机去玩。我当然心里是很害怕的，直升机啊不会害怕，可是这些都不能够表现出来，你只能自己害怕在心里。
是，你这个充分表述了当妈妈的这种感觉，因为很多时候人都会报喜不报忧，那么你这个是一个反向的报喜不报忧。当然你可能会跟你的孩子说你过得很好，这是一种，但是你说你不担心也是一种吧。
而且我的孩子常会说，妈妈你讲了很多次了，其实我讲三次而已，他就会讲说你讲了100次、哦、我自己要打住，我也想到，对，我们是要适合小孩子的西方头脑，所以有的时候自己要调试。
那么小孩子在泰国长大却有西方头脑，就像你在泰国住了那么多年，到了英国也觉得马上就能够接上当时的，就是无缝接轨。那么请问你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离开了泰国去了英国呢？
这个我不是当了单亲妈妈嘛，我的孩子儿子才1岁半，女儿3岁半，一直几乎到孩子大学都快读完了，就有一个我在曼谷的国际合唱团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她是香港人，可是她很喜欢体育，所以她就认识了我现在的英国先生。她呢跟我讲，哎，她叫我的英文名字 Betsy， 她说我有一个朋友，我帮她做翻译，因为这个女孩子的体育很好，我现在的先生是一个体育记者，所以他呢就是有关于球拍啊、网球、羽球、桌球、回避球，他会报道这些。这个女孩子呢就帮他当翻译，认识了8年，他就跟我讲，我帮你介绍这个朋友。我说你自己也是单亲妈妈，你自己可以跟他交友啊。他说可是不是我的型。我说哦，他说这个人比较喜欢古典音乐，而且年纪跟我非常的悬殊，因为他还比我又小了6岁，所以我说哦好的。所以呢就有一天他就去了我现在这个先生家，他就说，哎，我要跟你介绍一位我以前在曼谷认识的一个女士啊。所以那时候就是用 Skype， 所以他说那你们现在可以 开始讲话啦，啊，
就跟我们现在讲话一样了。
对对对对，所以呢就这样子，我们就写电邮，然后用这样子的约谈讲了大概四个多月。后来我就利用暑假，我就来到曼谷。我在国际学校一个，讲错了，来到牛津啊，我来到伦敦先。我的一个家长让我住在他牛津的一个小农庄，我就在那一边跟我现在的先生约会了一阵子，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觉得还不错，我就把他带到我的女儿那时候已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工作了，让我的女儿帮我鉴赏一下。
结果女儿对他的评价如何？是会影响你吗？儿子呢？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错过一次婚姻了，我不能够再错。而且我常常听我的妹妹讲，她说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眼睛是背了两片那个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的，它叫做 Slami 盖住了，所以你一定要让清醒的人看一下。所以我就让我的女儿看了一下，我还把她带到我妹妹家，是在布鲁塞尔比利时，让我妹妹也帮我看一下。最后我把她带回到曼谷，妈妈那时候住在曼谷，让妈妈了解一下这个可能是将来我的伴侣。所以妈妈说哦，也算是一个好人的样子，所以呢有了家人的那一关通过，然后呢我就觉得比较有后盾的感觉。
那么你到英国也有十年以上了。
十二年。
那也就是说你这一段婚姻也超过十年了，感觉如何呢？选择的正确与否呢？
第一，我们喜欢的东西很相似，我们喜欢古典音乐，常常有一条在电台的一个 FM 104的电台，一条音乐我们就会猜，我们常会说是谁哪一个作曲家或者是什么，所以呢几乎我们都可以有这方面的共同的沟通，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第二讲一些运动啊什么的，虽然我不是网球迷，可是几个重要的网球选手这些我们都还知道，像中国的李娜那个瑞士飞快车，这些我们都可以有一点沟通，所以这方面很有趣。我的先生他很喜欢文学啊，简单的莎士比亚这些可以了解的，我们去看一些剧啊什么，这个都可以谈得来的。
所以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一段婚姻是属于异国婚姻，那么你对异国婚姻有什么样子的心得体验？因为有语言上的问题，就是说我相信他的中文绝对不像你的英文那么好，那么在沟通方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在生活习惯呢，或者是文化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他是一个很开明的人，比方我喜欢吃的东西他并不喜欢，他是不吃海鲜也不吃鱼类的，所以呢我就去餐厅的时候我就吃海鲜吃鱼类，在家我就尽量不煮，因为你煎鱼哇整个房子都是鱼味了，对吧？我就想他可能会觉得恶心，这个我就要适合他。那我喜欢的东方菜也许他不喜欢，所以呢我们会有各吃各的感觉，可是我们会一起吃。我做一个我亚洲的汤，我住了泰国30年，所以我喜欢吃那些泰国式的酸汤，他可能会而且不吃海鲜的嘛，而且最近几年几乎也都吃素的很多，就吃了一点鸡肉。我有的时候会做了汤，可是我不会把肉给他，我就给他汤或者是纯蔬菜的，就这样啊，适合配合他一下。
那么你在英国生活了这些年，那么刚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英文虽然应该不是问题，但是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开车，英国是驾驶盘在右边的，要开在路的左边，这个是不是很难适应的？
我观察了一段日子，可是呢他建议我要上点课，他说我来教你，我们可能会吵架，我说好，所以呢他就让我找了一个教练，可是我找了第三个教练我才适合，就是上 每一次上两个钟头，可是在这个之前呢，我必须要有笔试的通过，所以我就自己上网学习，然后我觉得准备就绪了，我就去考，哎，第一下也就考过了。然后呢，路考，这个我很佩服英国人，他是在路上考试的，你在学习也是在路上，不像你在驾驶班呢、啊。台湾我是驾驶班出来的，然后呢就是停在格子什么的，可是在英国他就是在你停在路边，然后那个我们最可怕的就是单圆环、双圆环、三圆环这种，你一定要靠右，你一定要让右边的人先过来，有时候你心急可能会出错。可是我的先生跟我讲，在开车的时候不要讲话，有的时候我要跟他讲话，他说现在还不能讲，而且是很情绪波动的话绝对不能讲。我说哦，我就要看能不能跟他讲话，有时候我跟他讲，我现在可以跟你讲话了吗？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现在可以了，可是如果是要很激动的情绪的，情绪上很波动的，我们还是回家讲吧。他很谨慎的，他说出错了，可能是我们受伤或者是对方受伤，也许我们都没命了，这一点我很佩服他。所以我现在在英国开车的这个知识和技术，我要谢谢我这个先生他给我的，他说要谨慎，不要一心二用或者是一心三用，我绝对不会戴着耳机讲话，也不会说像手机什么的，偶尔可能听一下古典音乐台，可是机会也很少，专心开。
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事情就是没有事情，一旦有了意外的状况，你反应不够快的话，就是说你没有专心开车，你的反应必然会比较慢一点，那不良后果或者是严重后果就更容易发生。
对，有些朋友爱讲话，我一定会跟他讲，现在你如果要坐我的车，我有个要求，你不能跟我讲话，不然的话可能要坐计程车，这个因为我不是司机，我们常常一上去叽呱啦这样讲，我说那是不可以的。可是有些人就是爱讲话，如果是那样的，我绝对不会说我载你一程，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习惯，不会改的，我也不要把我自己的生命拿来冒险。
是，我记得有的时候在公共汽车上会看到请勿与驾驶攀谈什么之类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对，因为太可怕了，一下子出错了，就算你出错了没受伤，可是你要等保险公司来，那起码也一两个钟头的事情，就是划不来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一定提早十分钟出门，因为我觉得路上的状况，我宁愿早到在那边等等，我不要最后一秒钟再赶。我车上的闹钟啊，车上的小钟，我一定拨快五分钟。
所以真的是欲速则不达，慢慢来反而能够走得长远。
哦，对，要慢一点，我宁愿早起早点出门，因为一定会有一点状况的或是什么的，有的时候赶啊，赶得心里热锅上的蚂蚁，对，我不喜欢那样子。
那么我现在想到了你在英国跟在泰国都生活了不短的一段时间，甚至在泰国的时间超过你在台湾的时间，那么这三个地方的文化或者是说风俗对你来说什么是最有意思、最不能够忘记或者是最希望再能够重回，比方说是不是中国在台湾过春节呀，或者是有什么特别觉得真的是值得记得一辈子。
在台湾，我当然是我青少年到二十多岁的时候，当然是有一段怀念，可是呢曼谷我很喜欢的就是曼谷的人，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斋烟烟，斋就是心，你心平静，心凉凉，心静静，我就觉得这个让我学习到很多，慢慢来。而且他们是一个佛教国家，所以他们的人都非常的善良，什么都是跟你都会帮助你的，这是我对他们最赞佩的一件事情。在曼谷生活那么多年，在菜市场啊什么，大家都是努力的帮助你，然后呢这是他们非常好的文化。在曼谷已经有非常多的华人，很多华人是从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移民到东南亚 打拼创造新的下一代。所以呢，在中国年的话，其实在曼谷的中国城也是非常的热闹，然后呢可是是潮州话为主，所以呢就有一点像闽南话，可是吃的东西呢还是非常相似的。那些我也很怀念。来到英国，当然我们英国有伦敦的中国城，曼谷有不是，我常常把它讲成曼谷啊，牛津有牛津的这个华人的超市，那是我的最爱，我常常就会去一次买很多很多，他会给我一个大纸箱，两个大纸箱买回来放到冰冻库里头去，因为我不喜欢常常跑去浪费时间，停车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现在正在做新的加宽新的火车站，所以非常的难停车，我去一次就一定要买上一两个月的把它冰起来。
那么在文化方面，英国的文化方面对你来说，比方说早晨起来是不是你先生要吃一个鸡蛋，要煮熟到什么程度呀，这一种的有吗？
这个很随意，他喜欢的可能就那么几样。他们喜欢吃烤豆子，哇，我看了就是我会反胃的，我是觉得那个颜色和那个样子，我的儿子也喜欢，可是我就连一口都没吃过，可是吃久了以后他说，哦，我今天要吃烤豆子了，我等一下把它端到楼上去吃。
那烤豆子用的是什么豆？有没有特别的豆必须要用那一种啊？
就是那个颜色，它那就在罐头里头的嘛，就是 bake bean， 美国可能也
有，
这是早餐的，然后有 sausage， 不然就是有蛋，他们可能吃这个。可是我的先生他吃麦片，然后可能等一下，哦，英国人的橘子酱 marmalade 是他们的最爱，他们喜欢。我今年比较有时间，我自己做了一次橘子酱。我有一位英国太太，她教我橘子酱，所以我去看她，然后我回家自己做了，当然没有像她做的那么到底。可是呢，因为我没放那么多糖，我减糖了，我把糖的程度减掉了一点，可是做起来没那么好吃。可是我喜欢我的橘子酱，我把它放了一大匙，放在我的黑咖啡里头，所以我的咖啡有一点橘子酱的味道。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很喜欢自己做橘子酱，他的秘诀，他说好吃的秘诀就是要放很多很多的橘子皮，比外面买的橘子皮要多很多才好吃。
听说这个橘子要西班牙的那个出产，就是在一月底二月初，就那么三个礼拜的橘子。
哦，哇，真的是什么都
有。我有加点柠檬，对。
对对，什么都有学问。那么谈到这里，我们要到进广告的时间了，我们再进一段广告，然后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了一位来自远方的嘉宾，他是吴碧逊，来自英国的牛津。那么在他那边现在是早晨5点多钟，非常的感谢他来跟我们做这个访谈。那在第一段跟第二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他在过去这些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空间所 经历的一些事情，所有的一些感想吧，或者是体验。那么现在呢，在英国他已经进入了退休的这种感觉，所以生活呢就没有像从前那么忙碌，也可以增加一些爱好。那么现在BC，你的爱好又是什么呢？或者是哪些呢？
我的爱好其实好多，现在终于有一点点时间了。我没有完全退休，我还是当四位小小留学生的监护妈妈，他们可能周末来我家，我就要做泰国菜给他们吃啊，或者是台湾或者是亚洲菜，包饺子包包子这些，或者做台湾油饭这些啊。那我一直喜欢舞蹈，所以我参加了这个苏格兰的土风舞，从1995年在曼谷就参加了，那个是我生活上的最高热点，我喜欢。然后呢一直跳到现在，我在快要来到英国的时候，我先查查看我们这个附近有没有这个苏格兰舞蹈团，我就参加了社团。最近呢比较多时间了，其中的一位团员跟我讲，哎Betsy， 我想你会喜欢这个舞蹈，这个是奥斯丁时代，就是Victoria Time 那个时候，是他的舞蹈团的名字叫做 Georgian and Regency， 就是摄政皇帝时代的那些舞蹈，小步舞曲啊，这些太有趣了，因为这个跟芭蕾是有关系的。我参加了那个舞蹈团，要自己做戏服啊什么的，哎呀太有趣了。哦，我自己有一个缝纫机，有一天我不喜欢我上网买来的衣服，因为我觉得这个料子太差了，所以我就用那个拿到布店去，竟然买到一块丝的料子，是前一阵子喜欢的那个电影叫做芭比的那个颜色，啊，粉红色的，太好看了。我就把上网买来的那块布呢，那个房衣服拆了，然后我就做样子，然后自己做了一件衣服啊，所以做了三天，然后还缝了一些小小的珍珠在上头啊。我喜欢那个是每个礼拜五一个月跳两次，不跳的时间呢，这个团他有演讲，有关这个时代的音乐。或者这个时代的服饰、帽饰、帽子，他都有做了一些讲解，还有一些那个讲座，有的时候我参加。前一阵子还有去玩这个桥牌之类的，猜哪一个是磨砂的人这样子。这是
我们先来看一看
衣服。
对对对，这是你买的那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做的是吧？
是，对。那这把扇子是。我的学生去日本玩送给我的，我觉得太有趣了。
然后
我
的背景里面有一个竖琴，你的背景里面的竖琴又是怎么回事呢？
竖琴是我在2005年的时候在曼谷有一个机会，我就学了竖琴，所以这架琴是法国制的，那时候竖琴音乐院已经有了这架琴，所以我就把它买过来。所以搬到英国来的时候，我这个竖琴打包100公斤，跟我一起坐了长荣的飞机，竖琴在我的飞机下面，我在飞机上面一起把它飞过来，因为我不放心把它寄海运。前一阵子海运不就是那个所有的货物在那个海上停留3个月，对不对？那时候我就想我要一起飞，当然非常的贵，可是我工作了一辈子，我觉得要满足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竖琴是我的最爱了。
是，把钱花在值得花的地方。那么可不可以给我们看看你的竖琴呢？
好，我把它转过来。这个比我的人其实是大概171公分，然后呢，
所以比你人还高。
对，这里一共有47根弦，有黑色的弦跟红色的弦，它是分的，黑色的就是一个 F， 红的呢就是 C， 所以呢你弹八度音的时候，红的弄红的，你手一弄弹就是一个八度音。然后呢这个弦呢，这上面这一段 那个旋是像打网球的那种旋，整套旋加下来要差不多450磅。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三根旋断了，可能跟气候有关，可是呢你弹了一两个月那个旋也就要报销了，就要换旋就是了。
所以这也是很昂贵的爱好呀。那还好现在英镑稍微有点跌价了。
有些太太们喜欢买名包，一直更换手机也是一项爱好对吧？
对对对，你一直更换你的那个竖琴的弦。
对对对，我是更换竖琴的弦。我最先还有另外一架琴是1/4的日本制的，可是它的音箱板就没那么大，这个音箱比较大，所以弹起来是比较好听的。
是，这个音箱是板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就把那个小一点的琴卖掉了，那就有一把大的琴，这样子我很喜欢。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毕信喜欢的一些活动，包括他的这个舞蹈，刚才他介绍了，这个是什么年代的？
这个是那
这是小步舞曲吗？
这其中的这是快的一个，对，这还不算小步舞曲，小步舞曲是前面的一张照片，可是呢，这个应该是在1720年左右的舞蹈。
所以呢，我们来猜哪一位是毕信？我猜是这个衣服的颜色我们认得的这一位，对吧？
对，你看我手上拿的那把扇子，
就是刚才说的日本
扇子，其实是有社交活动的作用的，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从头跳到尾，也许你跳一条，也许你跳两条，你在没跳的时候呢，你就把你的扇子拿下来，凉快凉快。我在手背上用了一个粉红色的松紧带把它拴在我的手腕上，所以我从头跳到尾我是拿着扇子跳
啊，就不会掉了。
对，这是一个小技术，我练了一下。
那么你还是戴了手套的，那这是什么地方？这就是你们那个地方吗？
是，这是在一个牛津跟伦敦之中的一个郡，它这个是古迹的第二级的古迹，是一个叫 house， 大概有200年左右。那他让我们来这边表演，因为那个电台帮我们做了一个纪录片，那就趁机照了一点像。这个手套呢是一定要戴白色的，它不能戴别的颜色。这个是一个大键琴，你看它上面有画图的
啊，所以它是这个是它就画在它这个盖子上面的。
对对对对，这个是比较华丽的一个琴，我曾经也看过没有什么画图的。
是，我见过的是没有这个图的，而且似乎没有这么长，它也是有不同的
大小。对，它这个是大一点的，它这个共鸣的就会比较好。我的妹妹曾经有一个这样的琴，稍微小一点，可是是木头色。
那这是另外一件衣服，
我的下午茶咯。
啊，这是另外一件衣服，不是刚才的那一件。
不是，这个是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穿，这是绒的。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头发？看起来跟你的头发不太一样。
对，因为我是一个短头发，而且又是直的。那个时代的人呢，好像都是卷卷发，所以呢，我就定了一个发呀。总共看来看去，也就只有这顶发饰是适合我的，因为我的眉毛是黑色棕色的，我总不能去买一个金发的或者是别的颜色，那很看起来很唐突吧，所以这一顶假发我很喜欢，很容易的就我把头发夹好就戴上去。
那么你在头发夹好之前，你是在室外要披斗篷？
对，然后他们还要戴一个帽子在室外的时候，这样这个斗篷呢，对，我用这个帽子把它剪掉，然后呢做成另外一顶帽子。
对，这真的是匪夷所思，我不能够相信这是那一顶帽子变出来的，这是经过毕竟的手把刚刚那顶帽子变成这个样子。
用手缝的，你看到它的尾部，我把它做成一个 ribbon 啊，做成那个丝的段落，
下面皱皱的，
那个对，这里要剪掉。
这个是荷叶边的感觉。
是，其他的呢，你就要保留，这样子用手缝的。
然后再做上这缝上这个
花边。那这根羽毛呢？
羽毛，
毛，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小布店就在这里，我是他的常客，我每天都去逛逛。有的时候我的先生说我们去逛逛走路吧，我说好，其实我是想要去这个店的，可是快要到的时候
你的目的地总是一样。那么请问你怎么会这些呢？都是谁教给你的呢？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喜欢做这些所谓的女红吧，对，我记得我的弟弟出生的时候，妈妈用了我们军眷家庭是蛮节省的，因为物资就那么多，用了爸爸的汗衫叠成好几叠，然后用米浆把它浆硬了，然后做了一个鞋底，然后还有顶针缝了一个鞋底，做了一双猫头鞋，就是像中国小朋友过年穿的，
做给小朋友的、
啊、妈妈，对，做给我刚刚出生的弟弟，因
为我小时候也
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小弟弟，因为我还有一个妹妹对吧，然后做了一双像又像老虎又像猫的一个鞋面，然后呢猫头鞋，我还记得妈妈缝的那个样子，所以呢我就跟妈妈学了一些这些缝的啦，织毛衣啊，这些我都很喜欢。
是，你刚刚讲让我想到我小的时候是我外婆自己做鞋，那她当然给小朋友做你说的这种猫头鞋还是虎头鞋，她也给自己做鞋，后来我才从我舅舅他们那边知道他们从小穿的鞋都是我外婆一手做的，对，所以你如果穿的新鞋出去弄脏了回来一定会挨揍的，因为妈妈辛辛苦苦的做的鞋、
哎、对，我现在知道这个时代，我妈妈呢两年前往生了，她活到97岁，她说她小的时候逃过了被缠小脚的那个年代，她逃走了，所以我就觉得好在妈妈逃走了，因为妈妈喜欢打网球喜欢打高尔夫球，也能想象一个小脚的老婆婆打高尔夫球吗？
那请问她是从几岁开始打？说不定她如果是小脚的可能是小脚的年轻人或者是小脚的中年妇女开始打。
那是在爸爸去世之后我让她学了高尔夫球，因为高尔夫球你一个人可以打，爸爸在的时候呢他们打羽毛球呀打网球，那两个人的运动，当然我说要转移注意力，我们来学高尔夫球吧，所以他学了大概20多年，他很喜欢，上了很多场啊、
对，所以他如果
我的曼谷的家，
可能70岁以后才开始。
对对，我在曼谷的家呢巷尾就是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这个老太太常常去到最后他们说他们给他一张 membership 会员优待券，他只要付1/3，因为他好勤快啊。
所以是他们那边的模范学生。
是，那是一个海军俱乐部，那他看这个老太太真那个，有一天他说他们给我一个membership 卡，我就说好，那我来帮你问一问有什么优惠，这样就1/3上场，他那是9个洞的，可是我妈妈都是打2回的，就是变成18个洞。
所以妈妈跟着你其实是过了非常愉快的晚年生活对吧？
对，从爸爸还在世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去旅游，因为妹妹那时候住在法国，之后就搬到那个比利时，我们玩了非常多次，我就带着爸爸妈妈去玩，爸爸往生以后呢我就常常带妈妈去玩，带了妈妈去过夏威夷回过中国他的老家杭州去了一趟，然后呢欧洲去了非常多，我妈妈喜欢博物馆，一去就是出不来的了，哎，就可以待个一整天，罗浮宫啊这些奥赛博物馆她的最爱。
听起来妈妈也是一个文化人，所以她可能也是喜欢古典音乐，你喜欢音乐喜欢舞蹈跟妈妈有关系吗？
她喜欢唱歌，可是她说小的时候不爱，有机会练小提琴，可是她觉得手太僵了太冷她不练，她觉得好后悔哦。
那么你有没有什么你应该做没有做的事情现在好后悔的呢？像妈妈说这个小提琴等等。
大学的时候我参加了华冈合唱团，那个时候有西洋建设就在我们同一楼，我好后悔没参加那个，可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你参加了合唱团你就要尽力参加合唱团，可是那是我唯一的觉得好可惜没参加西洋建设，这就是唯一的后悔而已，可是没关系，欣赏他们吧，欣赏他们打剑的英姿。
是的，我也很记得这个西洋建设在合唱团的下面下一层楼，那有的时候他们还在阳台上练。 今天节目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剩下一分钟左右了。立信有没有什么最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还利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我觉得要大家要快乐的生活，活在当下，然后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那个 delete 删除的盒子里头，把它丢了吧。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是这么多年不见面，那么见面以后呢，觉得毕信还像是当年一样，非常的充满了活力。虽然他自称已经是多少多少岁我们就不管了，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充满了正能量，充满了活力。在他的生活当中呢，不管是谁，包括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子女，一定都是过得相当的愉快，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妈妈，有这样的一个伴侣。非常的感谢立信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在这儿跟大家道一声晚安咯。
哦，你们是晚安啊，我是早安啊。好，祝大家愉快健康。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祝立信今天过得愉快，我们在这儿跟您说再见。